4月28号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4月27号到28号，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56例，涉及9区。自4月22号以来，北京累计报告194例感染者，其中朝阳区94例，占总感染数的 48%。从4月26号起到30号，北京市12个区计划开展三轮核酸检测。截止到4月27号，北京首轮区域核酸筛查已经完成，累计采样1981万人次。到目前为止，全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5个，中风险地区19个，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北京环球度假区4月27号晚发布通知，要求所有游客需持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环球度假区。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也发布通知，要求进入场所的游客必须进行体温检测，持有健康码、行程卡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4月28号，北京市教委宣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五一假期提前放假一天。假期结束后，根据疫情情况确定返校时间。届时，所有师生员工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返校。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先生，虽然不觉得北京最终会和上海一样封城，还是提前给自己囤积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告诉美国之音，自己现在基本都是网购。
我有6袋米，2袋面，还有好多水，好几箱水，方便面，压缩饼干。菜没囤太多，没囤多少。晚上比较好买，就是半夜的时候。白天超市里应该也有，但是 我不爱去超市，超市不是人多吗？
同住朝阳区的姚女士觉得目前还没有必要开始紧张，但是也一直在囤积生活必备品。
你说囤东西这个问题，我从我不记得今年初什么时候商务部说大家要适当的囤粮开始，我就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囤粮习惯，所以家里头米啊、面啊、油啊这些都很多，然后也买了很多吃的，只有蔬菜没有吧。然后我感觉封城，就算封我们家一个月也没啥问题吧。
家住昌平区的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地区超市并未出现抢购现象，但是身边认识的人还是纷纷觉得有备无患比较稳妥。
我的朋友们基本都囤了点东西，我老伴买了好多，连着三天吧，买了好多吃的，菜就买一点，除了菜以外，其他的呢能放着的，那个面粉什么之类的，包装特别干燥的那种东西，甭管多贵他都买了好多呢，也囤了点东西。
普遍性的囤货行为造成了电商的运力紧张和配送延迟，部分实体市场也出现了货物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在4月24号的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市场鸡蛋需求，北京市政府投放鸡蛋储备100吨。商务局将市场监测频率加大到每日4次，对批发市场和零售网点货架现状、补货情况进行监测和分析，以及时掌握市场动向。据北京日报报道，截止4月28号，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全部影院已暂停营业。4月28号，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发布通知，称根据国家和本市疾控防控要求，我院严格落实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措施，即刻起我院门急诊暂停接诊患者，并暂停患者收住院工作，恢复时间待通知。28号，北京最大的医院之一朝阳医院也在官方微博号宣布，即刻起北京朝阳医院本部门急诊暂停接诊患者，本部院区实施封闭管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朝阳区的张先生认为，上海封城之所以搞得太过，是因为政治围上导致的后果，完全和科学管理无关。他不觉得北京会走到上海那一步。
北京封不了，北京采取得表现表现，而且北京这边一封了，就跟上海一样了嘛。首都应该不会，除非说是核酸测出来人特别多，但是目前看也没测出来几个吧。
目前，北京虽未向上海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但是疫情比较集中的朝阳区已经开始实行临时管控区划分，对部分区域进行封闭。朝阳区政府4月28号宣布，自4月25号设立潘家园街道、劲松街道、双井街道部分区域以来，新增两片临时管控区域。通知要求临时管控区内居民足不出区，单位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的确需要的日常保障人员实行封闭管理。临时管控区内，餐饮企业、网吧、娱乐场所、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电影院、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暂停营业。目前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不少学校已经暂停课程。工作和生活都在朝阳区的姚女士认为，她不太觉得北京最终会和上海一样彻底封城。
我倒是不太会觉得北京像上海一样那样封城，因为我觉得北京市就从我这次的两次的这种基层的就社区的我们小区的核酸检验，我就觉得安排的特别有序，然后包括现在北京市政府也把物资的他们自己政府的那个各大商超什么的就自己的备货按照平时的2到3倍来备，所以我倒觉得北京不太可能会发展成上海的样子。
昌平区的王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不太害怕北京会遭到封城的命运。
我也估计不会像上海那么严重，因为它牵扯到那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吧，在北京牵扯不到那个问题，基本上不怕，因为那个首都在天子脚下嘛，不会弄得像上海那么厉害。党政军都在这儿，老百姓都在这儿，跟北京的范围也稍微大一点。
但是让王先生心有余悸的是，去年10月中旬，他所居住的楼里因为发现了一例阳性感染者，整个楼200多户人家，大概600名居民被强制送到了昌平区的几个酒店隔离21天。王先生和他老伴虽然是一家人，到了酒店也不被允许住在同一个房间。
其实你说有一个人感染了，我们在楼里呢，在家里头你做点核酸就得了，就检查检查得了，干嘛非要出去啊？他不告诉你你为什么走，不告诉你是谁让你走的，谁通知你的，没有书面的东西，就是告诉你就让你走，二话不说就让你走。
尤其是让他感到不解和可气的是，21天强制酒店隔离的最后一天，核酸检测除了鼻腔拭子、口腔拭子，还加上了并不常见的肛拭子。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别提醒媒体应该注意公共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针对很多市民难以忍受足不出户带来的心理上的焦躁甚至抑郁，他说，心理学家和搞精神卫生的肯定是想考虑这些问题的，不过他们不是决策者，他们只是社会的服务者，领导干部不会去考虑这个。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